那么我从他成功的经自己觉得那件事情做完了觉得很高兴，你能不能举三件你做完了那件事情你觉得做得蛮成功很高兴，到现在想起来都是你令你觉得很高兴，随便在你的生活当中找三件事情。他把三件事情找来，你以为我在看他什么吗？我是在看他这三件事情，第一有没有一致性，第二个这三件事情里头可以看出一个人他的性向他的兴趣，你可以看得出来，将来分配工作的时候可以给他做一个参考。如果这个人我们用了这个人的话，那么我们知道人他善于观察人，但是我们知道有些人从来你只要站在那里两三下，那个人他就会像一张纸一样摊开来让你看得很清楚。所以你别以为口试这件事情，真正大公司的口试是天罗地网，那三个人哈坐在你的面前你逃不过的，他问你的东西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你的思想是积极的是消极的他可以判断得出来，你假不了，理论没有用，他问你的是突然间问你生活的问题，你从生活里头你就直接就会直接表达出来。所以最重要的还是怎样，平常就要修行，到时候你讲靠三寸不烂之舌是不行的。我发现有好多很不服气的好学校的学生，他考进来分数跟人家差不多，还比人家多一分两分的，但是筛下来的时候他没有选上，他很不服气的到了门口，到了等到他收到东西还打电话来抱怨呢，你们简直糟蹋人才。我说没有，我们只在筛选人才，我们也不会糟蹋人才，像你这样的人才要在另外一个地方去。我就跟公司里讲好，你要很客气的告诉他，你这种人才在别的地方去发展，因为本公司有本公司的文化，你不要得罪他，他不懂，他不知道他为什么失败，他还没有去检讨。但是我们就碰到一个人很有趣的，这筛选完了通知上班了以后呢，公司呢就告诉他，打有一天跟我讲，他有一个人来打电话，他你能不能告诉我，在我的笔试跟别人一样都通过，我认为我考得很好，那为在口试的时候我不是来抱怨，我很想知道我为什么失败了，因为我在检讨这问题。结果公司问我说，我们想多一个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我说可以，就用那个，那个人不错。一个人回来连自己的一种回应能力都没有的时候，这种人他凭着那三寸不烂之舌，他没有办法的。我们看到半目观察众生，不只是你自己半目观察，你自己也半目观察你周遭的事情，你才能够自己不断的成长。我们最怕的是一个年轻人或者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年龄的人，他自己不能够从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回馈啊，就是说对周遭的事情自己回过头来回馈思考，知道自己对的在哪里，知道自己错的在哪里，他看不清楚，不能了了分明。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讲了了分明，好多人你在第二步问他什么叫了了分明，并不是佛学玄到你没有办法讲，而是你根本既不说通也不心通，因为你没有完全通，所以人你接下去一问他就垮，他自己没有办法，他自己碰到需要了了分明的地方的时候也不了了分明的。所以我们也看过有好多的老师他自己教别人，但是他自己小孩子教不好，为什么？自己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他还是一样每天都是在挑自己小孩子的缺点，没有看到小孩子也有很多亮点，他自己也犯了这个毛病，是不是？每一个你要知道佛法是很美妙的，所以善财呢 来到了善目观察众生主业神这里，你知道这一地呢就是发光地，在夜间里头，在一个坎坷的人生里头，看到了这个发光，这个美妙的亮丽的这个地方，你还能够看得出来。我们在这里呢，那么这个善财呢，那么接受到善目观察众生主业神给他传授的法门，是得入大势力普喜床解脱门。什么叫得入大势力呢？你如果每一个人来，你通通批评他的缺点，那就这个功夫就越精进越差。你能够看出这个人的优点，你说不错，今天即使这个生意没有做成，他说免不了有时候生意做不成的，生意不是做得成就是做不成，做不成也一定有你的原因，所以这不算什么，有做不成的时候就有做成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常常是如此啊。你能看得出来，一个老板能够领导他自己的这些人，他才能够得大势力。如果整天都是批评这个不对，那个批评那个不对，有的主管，有的老板是怎么，那个口头有多么的不好啊，舌如利剑啊，口如血盆啊，你知道吗？他话一讲出来都是伤人的。我啊，你是没眼睛是不是？是不是？那个对一个成人很大的伤害，是不是？连这种事情都看不出来，你吃的是什么饭？你吃的是什么？那台湾话讲的，你假象，意思是说你是不是假赛的意思啊？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这不行的。我们人是要慢慢带上来的，每一个人进入公司时候，要慢慢把他带上来，他慢慢会越来越能干，就表示你是一个善目观察众生。如果一个很好的人进到你的公司来，你越带好他越笨，那就表示你这个眼光有问题啊，是不是？你的管理有问题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一样讲十度行满，还是讲那个这个十波罗蜜。可是这个十波罗蜜这样呢，他是好一会儿他现人天声闻菩萨现这样的呢来度化，所以在人现人来度化啊，现在天现天来度化，现在菩在这个声闻缘觉，他现声闻缘觉来度化，他去入一切智海啊，任何一个地方他都可以看到他的智慧。失败的地方他会安慰他，然后告诉他错的地方在哪里，成功的地方他要告诉他这个成功的经验很宝贵，但是我们不能够用这种成功的经验以为只有这个经验，应该还有更多成功的经验，我想你一定会越来越有信心，可以找到更好的解决的方法出来，那么他就不会执着在那个成功的经验里头。这就是善目观察众生主业神，他叫做发光地。在我们的修行上啊，那么有些人他不要今天自己觉得做错了一件事情，他就很自责的说，糟糕，那佛菩萨会不喜欢我，他是不是在他的步子上已经记了我一个缺点了？不是的，你每天念佛，你有了缺点，有事情没有做到的时候，所以每天要忏悔。忏悔的意思呢，是忏自己的过去的，就是前面的那个这个前罪，要悔改未来的啊可能发生的错误。所以一个人愿意如此的去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他决心会越来越好。所以善目观察众生主业神呢，跟善财这么讲，他说力见佛光明，一切皆心净，觉诸放逸者啊，那么这个让他呢，那么这个都能从 那么这个另起从此吧，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出发。那么任何一个事情，我们如果能够从这一点上去出发，令见佛光明。佛的光明是什么呢？是当你碰到难题的时候，你能够兴起这个光明性，你自然慢慢的一切皆心性，你内心里头你就感觉到很欣喜啊，有一种这个很自己感觉到很庆幸啊，很庆幸。那因为你学佛，你看到了佛的光明，所以当你碰到你失挫败的时候，当你碰到感觉到绝望的时候，你千万要注意，别以为你所看的全部，你周边的事情全部都是绝望的，不是的。你可以用的，在你手上的，其实还有好多好多。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一些年轻人，他来找我跟我谈，他说老师，像我这样一个人，我很不喜欢去参加啊，去交朋友，很不喜欢啊，这个抛头露脸啊，我就是喜欢我自己一个人。可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大家都说我很孤独，现在我很苦恼，我知道我没有朋友，我知道我很孤独啊，大家都觉得我很孤独，很瞧不起我，所以他越想越觉得自己没有值得心境的地方啊。我说你弄错了，这世界必须要有一种人，这种人他会主动去结合人的人，但世界也有一种人，他需要人家来结合他的人，不见得你一定要去跟很多人做朋友，你就是交比较少的朋友的人。我说你一个朋友都没有吗？他不是，我也有几个朋友，不是没有，只是我不喜欢跟很多人这样子的。我说那对啦，你还是有朋友。你知道有的人他很多朋友，但入心的朋友也只有啊，常常见面的也只有那几个，你也是一样。那么像你这样子的人，你觉得你不希望啊一群人这样常常去耗掉那些时间，其实你是一个比较能够静得下来去做长远思考的那种人。其实你的优点在这里，是不是？你应该把你的优点发挥出来，而不是你想丢弃你的优点，然后只看着别人对你来相比照的时候，你看你自己的缺点。所以善目观察众生主业神的意思也是如此，每一个人都应该在他的生活当中看到很亮丽的，所以令见佛光明，一切皆心性，觉诸放逸事，我自己能够觉察到我自己心放逸的地方。放逸的人他不会回过头来自己觉察，放逸的人东西呢常常就是得过且过。我要告诉各位，放逸这两个字啊，我们的解释都以为说放逸的意思呢，就是说我有些事情我不认真，我好逸恶劳，我放纵自己去享受叫放逸，是不是？你有一件事情你过了以后，你就是把它丢掉，从来都不检讨，也是放逸。你碰到一些困难，碰到一些难题，你不愿意去检讨，就把它丢掉，说老师教过的都要放下，所有我挫败的通通都要放下。你要知道每一个失败的里头都包含着一个成功的经验跟宝贵的智慧，你把它丢掉那也是放逸哦，并不是只有享乐才是放逸哦。所以要注意觉诸放逸事，自己呢一定要自己醒觉，觉察到我们种种放逸的那些事情，我从此出发，我就是从这个地方修行出发的，这个是 善目观察众生，主业神告诉善财童子的，令见佛光明，一切皆心庆，觉诸谤义事，我从此出罢啊！我呢，从此出罢啊！那么，这是善目观察众生主业神，它令你的人生发光啊，令你的生活有活力啊，是从这里来。34呢，现在善目观察众生主业神又跟他讲了，他说呢，那么就在这个词汇是在士多林开的啊，也就是在这里啊，就在这里一样有另外一个主业神，那个主业神叫做普救众生妙德主业神，又是业神，就在这个道场里头啊。那么在士多林这个道场里头又有一尊啊主业神，他叫做普救众生妙德，普救众生妙德主业神，有这样的你继续去请教他吧。现在呢，就在道场里头就有主业神，这么多主业神，刚刚不是也都是在菩提场的主业神，这个善目观察众生呢，也是在菩提场，在人间的菩提场就有这个主业神。所以你留意，有时候你觉得人生碰到一些难题了，那你礼拜五来这里听一听，你又回去以后，你豁然开朗了，你知道那是主业神，那是主业神。你碰到这个地方，他来了，普救众生妙德主业神呢，是在道场里头。那么这个主业神呢，那么就在道场里呢，你就可以看到他善财来请教他的时候，就看到就在这主业神的面前，你就看到了整个的一个美妙的黑夜里头，竟然是看到是光明无比的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呢，普救众生妙德主业神呢，他却坐在狮子座上，有无量主业神呢在他身边围绕。为什么有无量主业神呢？因为这些主业神随时随地他们都去帮助这些面临的人间挫折的这些业神呢。所以呢，当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就为善财童子他示现了一种神力，这个神力叫什么？是调伏众生解脱神力。这个主业神呢，看到善财来的时候，他就示现了说，我示现一个神力给你看，这个神力是什么？这个神力是调伏众生解脱的神力，它可以调伏众生，令其从痛苦中解脱，令其从障碍中解脱，令其从种种的困境中解脱。它有这样子的东西，这神力以相好庄严其身。这个时候呢，它两眉间放大光明，普照世间。那么即使呢，善财通体因为主业神呢、啊，那么这个示现这个神力嘛，那么示现这个神力的时候呢，这主业神呢，那么同时呢，眉间呢就放光，普照呢这个光明的这个夜景世间。这个时候善财自己呢，竟然呢就在那一刹那之间，自己呢得就近清净轮啥呢，自己入定了，就在那一刹之间心灵上入定。我每一次在讲经的时候都给各位讲这件事情，啥呢是指正定的意思。正定的意思并不是你坐在那个地方定定的什么都不想象，这当然也是禅定，但是定并不是只有坐，在行住坐卧里头都有正定。所以你碰到了啊颠沛流离的时候，你内心里头仍然还能够定下来，即 这样子的定呢才是真定。所以善财来参拜他的时候，他并不是跟他坐在那个地方入定，而是善财来参拜他，在请教这位主业神，在请教他说我怎么样才能够得正等正觉，怎么样来修行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个善救众生妙德主业神呢，他才在传授他这个法门。可是善救众生妙德这位主业神呢，却示现了一种神力，是不是令他呢看到了如此的光明，也看到了他眉间放光，也看到他普照所有的困境的这些众生。就在这个时候，他自己也被普照，善财也被普照。就在这个他在参拜的那一刹那之间，自己呢就得了就近清净轮达内，自己呢心里面也很平静，所以获得一切佛刹围城世界啊，得见一切成败啊，围城数世界的成坏，就是生住异灭啊，住在这个地方，他同时通通看得很清楚。那么现在啊，他告诉他，他说我是怎么样来修啊，善救一切众生，我是怎么来修的呢？啊，这尊主业神呢告诉他，他说我入六趣，他入以六趣，所以这尊主业神呢能入六趣，那当然连地狱啊，连地狱畜生啊，这个恶鬼、恶修罗、人、天，他都能到，所以入以六趣，做什么事情呢？令诸众生免诸苦恼，让他免诸苦恼。那么善财呢，就在这个地方学什么？学令诸众生免诸苦恼。你看哈，他到地狱去，知道地狱呢是很苦的。那什么是地狱呢？你的心里就有地狱，你的心里头也有佛，你的心具足十法界。地狱是你的心变成地狱的时候，你才会坠入地狱。你的心是佛的时候呢，你就入佛界；你的心在人间的时候，你就心是在人间。所以这个心的品质是什么，那你是什么。你心里头想不开，什么事情觉得什么都绝望了，这也没有什么意义的，这我觉得活着也没有什么好活了，你不觉得越来越痛苦吗？那么最后你就会觉得好像自己的生活的空间越来越小，就钻入牛角尖，就是到最后怎么想呢，我觉得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就找到了一个同伴，他也觉得没有意义，所以我们两个人一起都觉得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就一起到地狱去了，他就跳自杀了。有些人觉得他的生活没有意义而自杀的，我以前给各位讲过的，这一位穆迪呢，在研究这150个死而复生的经验，就是有死亡然后又回阳的这些人的经验里头，其中有一点呢，他提到过，就是这个人如果他是自杀死亡的，他死掉了，但是呢后来又回阳的，这些人呢他们都进入一个黑暗的世界，而且什么光也看不到，这些光就看不到了，没有办法看到那个光了。那个在回阳的人曾经去见过那个光的人，再回来呢他们都开始去做慈善事业他们对于人世间的事情他们的觉察性开始对于智慧的东西就比较愿意去学智慧，愿学般若所以悲智呢他们就开始多去双运。所以我们知道地狱的问题是一个人到最后痛苦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是地狱。所以各位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一个人一个是30岁，一个是50岁， 大概是那个阶段，你要注意。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在我看来，青少年的狂飙期是一个困境，但他自己问题不大，是苦恼的是父母，苦恼的是父母，他自己苦恼不大，因为年少不知愁滋味啊，他只是会找麻烦啊，自己没有什么多大痛苦。但是人在30岁的左右的那一年，通常无论你的事业做，通常在那一段时间事业也不可能马上就做得很好，不多，但是呢还在摸索，会有点彷徨，到底我这样继续走下去呢，还是走这边。我常常有人跟我做有关生涯咨询的时候，我常常发现30岁那一年的周遭是一个蛮困惑的年代啊，29、30、31这个左右是大部分有一个很困惑的年代。可是这些人到最后都会感觉到很困境啊，但是他们的活力还很够，他只是很比较彷徨而已。但是麻烦的事情是在50啊，他觉得人生我已经看得差不多了，他觉得没有什么，他最后他就去寻找某些东西来填补。他去寻找什么东西来填补呢？那就不知道了啊。他可以去寻找一些让自己感觉到可以寻找一些刺激快乐的东西来填补啊，或者是寻找一些什么打牌，每天去打牌来填补啊。反正他会去寻找一些，有的人呢、啊、并不是一定的、啊、他碰到这个难题的时候，他就会陷入这里头来。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过去自杀的年龄其实是偏高的，都是50几、60那一段的人。我们现在年轻人啊，我们现在看到他多了，下降了，是不是？但是他的年龄层，20几岁的年龄层到30岁前的那一段，我们发现也蛮多的啊，那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年龄，而不是二十岁以前，不是，是那一段。所以你知道的，人间哈、啊，当我们的思考专注牛角尖去的时候，那个牛角尖就叫做地狱。有的人会很绝望很痛苦，那是地狱。什么是地狱？失恋了以后，失恋的病就是一种地狱啊、哦！没有失恋的人都不知道失恋有多痛苦啊，可是失恋的人就知道失恋的很痛苦。你一定会问我，老师，那你有没有失恋过啊？对不起，我没有，但是我听得太多，我能够跟别人同理共鸣，他会告诉我有多痛苦，我知道他确实很痛，那种痛苦我感同身受，他可以痛苦到我这边过来，我才知道说哇，确实很痛苦，很痛苦。但是我痛，他痛苦完了跟我讲，我跟他痛苦完了以后，我发觉，我这人跳出来，我发觉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老钻在那个失恋的死胡同里头，他没有跳出来，就是这个问题。所以那个时候他只要去弄一个别的东西，他会把注意力移开来，他不可以在那个地方，他不可以当一个专职的失恋者。所以请各位注意，你的朋友乃至于你自己，如果你失恋的话，请注意，你千万不要当一个专职的失恋者，那就会很惨，是不是？你要当一个，你要失恋可以，你就当一个兼职的失恋者，也就是说你一起去上班，你千万不要把工作请假专门来过失恋的生活，那你才是个大傻瓜，那你就钻到那死胡同进去了，是不是？所以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讲，他说他很痛苦，他把工作也辞掉了，他回到家里去好好想要看能不能调整自己，他就是把工作不是辞掉了，就是请假了，他认哎，请失恋假回家去过专职的失恋生活。最后他说做不了了，不行了，老师啊，快来救我啊！那就跟老师谈谈，我还是跟他讲，我看你还是过你的失恋的生活吧，失恋的生活还是不能够不工作，是不是？你就是一个失恋的工作者，好好的去工作吧。 有时候工作做完了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告诉你周边的人说我现在住在书店好痛苦，让别人知道你确实是很痛苦，在书店没有关系，不久就好了，不久就好了。以前有一位男士，他结了婚了，然后才婚变，这次婚变是太太不喜，把他踢出去，不要他，太太还移情别恋，他很痛苦啊。然后他拍着胸膛跟我讲：“老师，一个男人是这个样子的窝囊。”我说：“难道怎么办？那怎么办呢？已经碰到了，那怎么办呢？那又能怎么办呢？”可是我希望你能够踏过这样子的荆棘，这样子的经验是不容易的，这不是你的错，只有你才有过这种经验，而这种经验对你的人生有个很深的看法。不过我要劝你，你绝对不可以做一个专职的书店者，绝对不可以。他说：“那老师，那怎么办？”我说：“回去工作，不主要回去工作，连晚上想办法去申请一个什么事情，不是工作，进修。”他给我想来想去，他说：“我有什么地方可以进修呢？”我说：“你是企业界的人，到政大去找啊，政大有那个学分班呢。”我说：“如果可能的话，看能不能中间插着去旁听都可以。你去跟他讲，说我在接一接工作，我对你的哪一班，你让我一样缴费，让我旁听就行，看可以不可以。如果有困难，你找我，我去跟你去讲。你的目的是听，就听一些东西，然后把你晚上的时候不要白天是一个是有工作，你做一个兼职的失恋者，但是晚上你又变成兼职的。”要专职的，你还是兼职才可以，哎，所以你好好去学。结果他去听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下一期他就报名，然后他连着学了几期什么东西的。他告诉我，他说：“老师，我现在好了，不止好了，我很有自信。”他很有信心，嗯，我觉得人呐，要看看这主业神是怎么来给他开示的啊？他是在善救众生啊。有时候恶鬼也是一样，有些人饥渴不停，哎，工作狂是一种恶鬼，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呢，一个人欲望没有永远没有满足啊，那是恶鬼，是不是？以前给各位讲过的，恶鬼的长相是什么？你记得很清楚，我讲过好几次了，是不是？恶鬼的长相你很清楚的，肚子像鼓那么大，就表示这个肚子里头占有很多东西，是不是？但是皮包骨它从来没有吸收过自己有的这些东西呢，来啊负任污德认真，是不是？没有，皮包骨很穷困，虽然有这么多财产还是很穷困，嘴巴会吐火，为什么？他不断的饥渴的这样子去追求财富，是不是啊？跟别人这样子啊斗个不停，所以火气很大，所以嘴巴吐火，是不是？晚上睡不好嘛，嘴巴吐火，咽喉像针那么细，为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吞咽过，他直接用点滴滴到他的肚子里头去。有很多人呢、啊，他把钱存在银行，他从来就没有真正用使用过。但使用过他的财富，对不对？也没有用过财富来帮助过人家，也没有用过财富让自己的生活啊得到一点这个改善，也没有，他就是放在那个地方。那么千万注意，你不要变成恶鬼。但是主业神呢，他看到恶鬼的时候，他也会启发他。我是很认真工作的人，但是我也不希望变成恶鬼，所以这个礼拜呢，我就在家里休息了一个礼拜。今天是第一次出山，你一定会想啊，你也会懂得休息吗？我们家有一尊主业神，他 就会到时候他就提醒你该休息了，不休息一下的时候你就不能够调整你的身心，所以你要有时间啊，让自己可以调整的时候，你没有懂得给自己一点啊休息，你像恶鬼一样的不断的去工作，那叫工作狂。工作狂的生活是很惨的，很可怜的，你千万不要坐到那里头去。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变成阿修罗，是不是？不管是天界的、人界的啊，或者是这个恶鬼界的啊，阿修罗。这个阿修罗啊，都是很愤怒啊。你要知道，愤怒这东西也是要有人能够点一点他才行的。我对于愤怒很有研究哎。你们有没有人脾气很不好的呢？啊，如果你脾气很不好，愤怒来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嗯，我知道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有人是摔盘子、摔杯子。过去有一个老，我有一个老师，他愤怒的时候是摔盘子、摔碗筷。第二，隔几天就会看到他跟他太太两个人呢，手拉着手呢，到瓷器店去买碗盘回来，所以他们家瓷器碗盘经常在更新。这是以前我听说的，后来我还发觉，你知道，这个愤怒一来的时候啊，很多人确实是会把东西弄坏，而且会丢东西。会丢碗盘的人，我就跟他讲，以后你改丢筷子不就好一点了吗？声音也不会那么大，也不会吓到邻居，对不对？丢一丢又拿起来，要不然就买几个这个摔不破的更好嘛。你知道丢碗盘这件事情就跟小孩子丢东西是一样，表示你的心理年龄那个部分你没有成长开来哦，你要注意这事情啊，那是很原始的反应啊。所以你如果要丢东西可以啊，你要找一个柔软的东西放在你的桌子上，你的家里啊，找个什么呢？像那种人家很漂亮那种香包啊，很好，你可以放在哪都到，很生气的时候拿在地上丢，哇，很生气，那没有关系，但是这可以代替你破坏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呢，你慢慢的可以不用，你可以本来是要拍桌子要翻桌子的，你现在可以呢用手一肘在桌子上轻拍一下，我现在很生气，真的好生气，然后我要出去了，我要离家出走去散步，家里人知道你是要离家出走去散步，而不是散步是为了离家出走，那家里人就很宽心，知道你出去外头走一走啊，几分钟就回来了。你一定要能够懂得如何去善理控制你自己的这些脾气，而这件事情呢，你如果不愿意改，那么你的一辈子呢会常常在家里里头给家里带来很大的烦恼，而且你也会教出跟你一样会摔桌子跟摔碗盘的下一代出来。其实我常常感觉到说，我们现在教育很成功，新一代的这种这个我们的这个国这个民意代表，他们都是我们上一代教出来的嘛，现在他比我们教的更厉害，将来会更厉害，摔的我们下一代会摔得更厉害。欲界众生钻入欲里头去，也会让自己啊整个锁死了啊。那么人去里头，因为人呢、啊、内心里头是最浮动的啦，所以在经典里头他讲的最多，比如说。我们人去里头哈、啊，我们怕黑，怕黑暗，很多人怕黑暗，怕黑暗是怕鬼啊。那么怕别人呢、啊、批评我们回耻，有人哈、啊、批评我们讲我们的坏话，怕恶名昭彰。我做错了事情哈、啊，是我的事情，你不要管我，但是却很怕恶名昭彰，别人知道我做错了事情，怕好这个。这个有很多人哈、啊，那指责我啊，怕我自己活得不好，怕辛苦， 怕死亡啊，怕恶道啊，怕什么叫恶道呢？黑道在你的面前，那也很害怕，是不是？怕恶道啊，怕断善根，有很多的怕害怕。这些害怕，其实这个善救众生、妙得独业神，他就到人洞里头来，他安慰你，他辅导你，他希望你是一个佛门弟子，你现在就能行动，不要等着别人来安慰你。所以你今天回去，你就要安慰你的父亲，就要安慰你的母亲，就要对你的家人，你能够懂得给他们一些安慰欢喜。这是你也是同时在这里跟善财童子一样，你一样是可以的。注意，修行的道理是很简单的。你真怕鬼吗？那鬼如果真的出现怎么办？其实你要告诉他，你得跟他讲说，你应该好好的往生极乐净土，其实就可以了。他真的不会来，鬼跟你之间的冲突，如果他真的要来犯你，你也看不到他。所以如果你真的看到的话，你要跟他讲，你不必怎么样，你说你应该放下一切，往生极乐净土，念阿弥陀佛给他，我替你念阿弥陀佛，现在即刻往生极乐净土。你能这么做，你做过一次两次以后，我告诉你，你真的会变业，你有主业神的光明，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亮丽得很，亮丽得很。而且你知道修行的这个出家众，他自己在自己自修的时候，所以以前啊，慧鬼禅师啊，他晚上的时候鬼来找他，有的来是来找他说我没有头给我头，有的来说我没有手你给我手，有人说我没有肚子你给我肚子，你给我肚肠，有人说我没有脚请你给我脚。你说要是我们的话不是吓死了吗？他来逃，向我逃，你以为鬼在向你追逃吗？他也看他你碰到了，这慧鬼禅师怎么跟他讲？他说其实没有头也很好，免得头痛嘛。他放下，他放下，他得度了。那个人说我没有腿，他没有腿也很好嘛，没有腿就不必这样子了哈，我卡告妈系介绍也很好嘛，他就又走掉了。所以他说要他接纳自己。所以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也是一样，这个年轻人来，他告诉你，他说老师，我在学校做化学实验课，我的眼睛一个东西跳上来以后就把我的眼睛烧坏了，我的眼睛看一只是好的，有一只看东西有一个阴影，我好痛苦。我说这件事情是发生了呢还是没有发生？他说已经发生了。那现在已经在你的眼睛里头了？他说是。那么我们现在医生告诉能不能帮你治那个部分呢？他说可以，但是他必须有很多的条件因缘具足才行。我说那么你就等那个条件，在还没有那个条件成熟之前，你必须很清楚的接纳，你看什么东西都有一块阴影。那你永远记得，无论是多么美好的人生，都有一块阴影啊！无论有什么阴影，都有一块很亮丽的宽阔的世界。你只要想到这件事情，他也就不什么了。你知道这个年轻人后来他跟我怎么说呢？他说即使那块阴影有时候我也看不到。是啊，你有时候很想去看那件阴影，当你觉得那个阴影对你不构成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也不太会出现的，只有你特别的时候才有，最后他反而看并不见得那么能看得见。我们的人生呢，免不了 需要在很多的啊困境里头啊来成长的。你不要害怕苦，苦是胜利，你也不要害怕有很多的围栏，因为只有在围栏的那个地方，我们才真正的看到了光明。黑夜不管怎么漫长，但是我们知道光明就将出现。这是很多的励志的文章，很多的成功的人所讲的，但是佛就告诉我们，请记得不是等待，是此刻就是光明。在黑暗中它本身就具足光明性，它佛告诉我们的不是等待，不是亮丽的那个造型就要到来，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个今天讲到这里啊，超过了一点时间了。不用鼓掌了，要心存啊这个感恩之心，不是感谁的恩，